上回书说到，程咬金搜查老皇姑府地，说什么也没找着尉迟恭。眼看时辰到了，正在这紧要的关头来个人，谁呀？正是本套书著名的英雄小白猿侯君集。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这一来呀，这些问题迎刃而解。咱们这么说，侯君集怎么来的？这侯君集离开江西红桃山，起身奔京城，他本不知道京城发生的这些事儿。咱们说过了，1000多年以前，交通也好，通讯也好，极其不方便。人们都说百里不通风，他怎么会知道京里发生的事儿呢？他呢，上京城就打算看望朋友，散散心，解解闷儿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个地方叫安平镇。这镇店可不小，看这意思足能有1000多户人家。一趟南北的大街，两旁边是店铺。他到这个镇店的时候，红轮西坠，眼看这天就要黑了。侯君集一想也饿了，干脆今儿晚上就住在这镇子上，缓缓乏，明儿早早的起来再继续赶路。想着甩开大岔，就来到镇子口。他往镇子口一看呢，嚯，一棵大榆树的底下围着一伙人，能有180号吧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站到后边的敲着脚伸着脖子往里边看。侯君集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哪块围着人您要遇上也得往里边看看。侯君集这人又好动不好静，所以就到了人群的后边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着，他挺着急，就跟前面的人商量，哎，我说老兄啊，借光让我看看好吗？这人是个小伙子，五大三粗的，正往里头看着，听身后有人说话，回头一看，一个小个儿。你倒瞅瞅五官相貌，这人多大年纪？他也没注意瞅瞅，以为是个小孩，心里挺不高兴。去，谁家孩子跑这捣乱了？侯君集一听，什么？嘿，你真能说话呀！说到这一扑棱他，不是小伙子，说话嘴下留德，你们家孩子都带胡子？这小伙仔细看，哟，闹了半天是个小老头，脸一红，赶紧道歉，嘿，老爷子，我光顾往里看了，没留神，您老人家多加担待啊，您往前请，往前请，哎，这还差不多，接光嘞，接光嘞。侯君集个小也灵巧，三挤两挤，挤进人群，到里边一看呢，怪不得围这么多人，在榆树的下面跪着个女人。这女人嘛，穿的衣服破旧不堪，补丁摞着补丁，青丝发散乱，在那跪着一句话也不说，看意思刚哭完，脸上带点泪痕。在女人的前边放着一块白布，四四方方四个犄角用砖头压着，在白布的旁边呢还有个笸箩里头大概有10来个铜钱吧。白布的上面写着字儿，都有核桃大小，有很多的人呢就往那白布上看写的什么。侯君集呀，你别看是武夫出身，哎，文化基础很有根基，这人他好学， 李良豪军机啊写了一手好字啊，在当时朝堂上就是大书法家也未必超过他多少钱。侯军机用眼睛一溜，上面大致是这样写的：小女子王氏，丈夫外出三载经商，去而未回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家中生活困苦不堪，如今婆母娘公公染病在床，无钱医治，万般无奈抛头露面宴接乞讨，恳请四方人人君子，如能施舍一文二文，不忘大恩，被难人王氏叩首。就这么写的。侯军机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个讨饭的女人，这个女人面矮，不愿意说话，写这么一块白布，你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侯军机这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说人嘛，这一辈子悲欢离合，穷富不等，就拿这女人来说吧，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跑这跪着来，真怪可怜的。摸了摸这兜里头揣着不少钱，就想给他那么点儿。那正在这时候，你说巧不巧，顺着侯军机来那条道上来了两匹马，这两匹马挺快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也到了人群这儿的。这玩意儿这堵着还过不去，进不了镇子。骑马的主就把马匹带住了，马这一嘶叫，围观这些人赶紧把道路闪开了，怕撞着。包括侯军机在内是闪目往马上观看，这是两匹白马，鞍颤交环，锃明耍亮，马上坐着一主一仆，那仆人呢也就十六七岁，是个孩子，头戴甩头疙瘩巾，身穿青袍，腰系丝带，斜背着包袱，拎着马鞭，满脸都是尘土。这主人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看岁数不超过22岁，长得是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大耳垂肩，五官端正，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，身披纹身公子氅，腰系丝带，足蹬黑缎的靴子，也是斜背着包袱，但是马上戴着沉甸甸大褥套，那褥套是装东西的。就见这个小伙子把马匹带住之后，先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吁，心说：“你说这人怎么这样？这是大道啊！你们在这围观着，把交通都堵塞了。”一开始挺不高兴，但是在马上居高临下，他往下一看，看着这个告白的白布，用眼睛一溜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哦。闹了半天，这有个讨饭的女子，家境困难的，所以这主人也动了怜悯之心，回过头去跟那仆人说：“星儿，主人，看见没看见呐？啊，怪可怜的。送几十两文银给这女子。少爷，咱带的钱也不那么太富裕。”给他这么多钱，那咱们别说了，让你怎么办怎么办。哎，那小孩甩蹬立鞍从马上跳起来，来到主人近前，伸手在褥套里的一伸手，拽出一封银子。那要说一封是多少，文银50两啊。把这一封银子拽出之后，掂量掂量，那又是给多少呢？主人说话了：“算了，为了图个省事，把这一封银子都赏给他。”一封银子。这小孩挤进人群， 把这一封银子很平整地放进婆了。我说这女人呢，你看见没看见，这是我们好心的公子爷赏给你的啊，你还不谢谢。这女人垂着头，眼睛盯着地，搁这银子时候她看得清清的，心就一动。听完了这番话，这女人翻眼睛往上边看看，因为她在这跪着，那少爷骑着马挺高，看了一眼，女人赶紧把头低下，谢好心的菩萨，祝您长命百岁，心想事成。还挺会说话。那主人一看心挺高兴，也没言语，那意思这马一拐弯好进镇子，人家也不想走了，找个地方想休息。哎呀，这一封银子往婆罗这一搁，就引起轰动了，围观这一百来人是赞不绝口啊。嘿，瞧人家出手大方啊，哎，看来是个活财神呐、啊，赏给讨饭的给一封银子50两啊，50两啊。那个说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咱说的是唐朝的事儿，大唐朝的钱可值钱呐、啊，50两银子，您这得买多少东西？就是一个好劳力，春种秋收，干上一年也挣不了3两银子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是5口之家吃粗粮，哎，隔些日子吃顿细粮，多搁点油，有时候买点肉，这5口之家吃这一年也吃不了5两银子。您说这50两多值钱吧？那么这个小伙一伸手就拿出50两，你说他得带多少钱？这小伙家背后多少钱？能不引起轰动吗？侯君集呢心里也在想，哎呀，这小伙心这叫洗老连贫呐、啊。年轻人这么懂事的不多，就是有钱的人他也不一样，说家有钱都大方了，那不见得，往往越有钱越小气，有那土财主家趁人之两天千顷，连吃都舍不得，有时候一高兴买块豆腐还得切成4瓣，一天吃一块。甚至有的人呢，拉屎崩出个豆来舍不得扔了，都得捡起来拿水涮涮，还得吃了，那吝啬鬼是有的是啊。所以人参差不齐，侯君集见过的人多了，暗中想这小伙子够仁义的，哎呀，都是同路人，没事呢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将来处一处，他有为难招窄，我好帮帮他忙。这侯君集心里盘算，就在这个小伙子要走还没走的时候，在侯君集身后站着4个人，这4个人都用毛巾包着头，身上穿着粗布蓝布大花布，有的挽着裤腿，有的穿鞋，有的光脚，看那意思好像本镇的农民。为少的这人没有40来岁，小黑眼珠，长得是满脸横肉。他们呢就在侯君集身后站着，看这个公子赏给讨饭的女人50两银子之后，这几个人就说黑话。你说黑话是什么话？那当然跟咱普通的话截然不同，都是那些土匪山贼说的他们行里的话，就叫黑话。他们是这么说的，和字并肩字招了把和风字上的厨，叶子火蓝头海碧龙路窑亮青字摘飘板。你说你能听懂吗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这就叫黑话。旁人不懂，侯君集懂啊。小白杨侯君集12岁闯荡江湖，5宗13派80几门的人，他什么人没会过？哪一个门户的暗语 哪一个教门里的黑话没有他不懂的。侯俊基听完就一动啊，遇上贼了。还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一路之上，虽然游山观景，也觉得枯燥没味儿。今儿个破例啊，要没事抓几个贼玩，这玩意也开心啊。所以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身后这四个人。那要说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？咱得把它翻译一下。合字并肩字是打招呼。你们他们四个人呢？看来这个四十多岁的人啊是个头，合字并肩字那个哎，伙计，是这个意思。招了把合，招了是眼睛，把合是看。那伙计，你们看，就这意思。疯子上的厨，疯子是马，他们这个黑话管马叫疯，疯他不快，你就哇呜过去了，是这意思。疯子上的厨，厨是那年轻的，就是骑马那公子。看什么呢？叶子火蓝头海，叶子火就是穿的好，蓝头是银子，海是多。说你看看这年轻人，不仅穿的好，银子还特别多，怎么办呢？下边又说了，地龙入窑。地龙入窑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咱们想办法把它骗进咱们的黑店。窑就是店房，就是休息站脚的地方。说想办法把它骗进咱的店房，而后呢，亮青字摘瓢把，瓢把是脑袋，青字是刀，就用刀把脑袋给他砍了，这就叫图财害命。如果不说这黑话，像我这么总解释，那么在场的人不都懂了吗？所以得用行里的话说。还是那句话，旁人不懂，侯俊基懂。侯俊基心说，嘿嘿，哪儿都有贼呀、啊、可够狠的。哎，遇上我你们可倒了霉了。今天晚上我要扶困济危，把你们这个贼刀刀斩尽，认认诛绝，把贼毛都给你们拔干净。但是侯俊基心里这么想，表面上没露声色。就见这四个小子嘀咕完了，来到这公子和这小仆人的近前。就这头子先说话，哎呦，少爷少爷，哎呀，您留步，我说几句话好吗？那少爷是个读书人，很有礼貌，一看有几个陌生人过来一抱拳打工，赶紧从马上就下来了，以礼相还。哎，各位老兄，有话请讲。哎，我说读书人呐、啊，您这心可太好了，您是佛心的菩萨，我们是种地的，旁的不懂，好坏看得清楚。您说您这一给这女子就给了这么一大块银子，说明您呢家里殷实，可能花钱不困难。好心倒是好心啊，您可别忘了，红粉佳人面，财白动人心啊。您知道这一百多人里头是有什么人呢、啊、什么歹人都有啊，看着你有这么多的钱，倘若对您暗下家伙，您这不是惹了祸了吗？哎，尤其我们这地方很不太平，很不太平的，撬门压锁的，入室抢劫的，劫道的，时有发生啊！哎，正因为您是好人，我们替您担心呐、啊，您别花了钱再找了病啊！这读书人一听还真害了怕了。哦，哎呀，原来如此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哎呀，谁让您这么好个人呢？要听我们的话，您这么办得了，我们就住在镇子里头，您甭走了，找个店房一住，哎，舒舒服服住他一夜，明天呢起早别走，等日子升起来，路上行人多了，你们再一走，不就平安无事了吗？愿意住店跟我们走吧。 这镇子里头有一家大旅馆，哎，跟我们还是朋友。掌柜的姓翟呀，翟掌柜的那是交朋友的人。您有钱没钱，只管住，吃喝都方便，人那地方住着还安全，怎么样？年轻人一听，哦哦，原来如此，多谢多谢。那好，走走走，天快黑了，咱们结伴同行。说着他们就一块走了。侯君集暗笑，哦，这就叫地龙入窑，这书呆子主仆被骗走了，要不遇上我，今天晚上就亮青字摘票棒，你们还活得了吗？但侯君集一看这个天色并没太黑，就是这个少爷和这仆人住到店房，他们也不能下家伙，下家伙也得等到那半夜。不着急，我在这儿再观察观察，这路上的行人还有，所以又围上了不少人。时间不大，就见那四个人去而复返，那主仆就没影了。侯君集明白，肯定安排到贼店里头了。哼，他一看这四个小子挤进人群，还假装在这看热闹。侯君集心说，我耍你一耍，看老爷子我的了。他打定主意，故意提高了声音，哎，这一讨饭的女子实在是可怜呐！啊，哎呀，真叫人受不了啊。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呀也得给他点钱花哟。侯君集说着把身上背着包解开了，往地上一放，抖了开了，故意让四外的人看，尤其让这四个坏蛋看。侯君集出门路费可没少带，白的少黄的多，白的是银子，黄的是金子，金光灿灿。再看侯君集在手里头摆了摆了，哎呀，看来这十几两黄金都给他吧，哗啦一抖了，连银子再金子全倒在婆罗里。围观的人一看，哇，就沸腾了。我说，这位更有钱呢。那四个贼一看是眼睛发亮，